各位法师、各位居士晚安。好，我们今天继续上周，我们一起来探讨《空之探究》第三章《般若经》的空。第一节主要是先大略谈谈《般若经》的版本，还有《般若经》它的演化的次第。我们很简单的再做个简要的复习。很抱歉，就是我们这个讲义，本来应该延续上一次第二章的最后一节第十节。上一章最后一节的讲义是最后是编到应该171页，所以现在这个第一节的第一页，我那个页码忘了给他连号，麻烦各位改一下好不好？第一页应该改成172页，以下一直类推，一直到177页，177页。所以我们第二节开始的页数就是178页。好，那我们首先，我们现在就用新的页码。那如果有 email 的话，我有把新的页码再重传一次，各位可以参考。好，首先我们看172页，第三章第一节最开头的部分。我们如果说以佛法就是声闻佛法，来为了追求解脱道来修行的话，都是离不开发心、修行跟正果。发心、修行、正果，如果是追求解脱道的人，那么他发心是发出离心，修行主要是三学、三正上学，就是戒、定、慧，三学八正道。那他正果主要就是初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或者是必知佛。这是声闻解脱道的，如果是大圣的话，一样是要发心、修行跟正果。那么发心呢，它是发无上菩提心，为了上求佛道、下化众生。修行主要就是六波罗蜜，但是呢，菩萨不只修六波罗蜜，连二圣法、三十七道品、三解脱门，这些他也要广学。那正果当然最究竟就是成就佛果。那么菩萨的修行，不管是发心或修行，它也是离不开空观与空慧，因为我们这个主题是空之探究。那么发心它离不开空观，比如说像三解脱门，它是修行的行门，它有空解脱门、无相、无愿，所以空。那我们要观我空、观法空，或者说我空有时候又称为众生空。那我们在修布施波罗蜜的时候，一样也要三轮体空，施者不可得，受者不可得，施物也不可得，不只是布施波罗蜜，其他的都是一样。那么菩萨他修一切善法，主要就是以三心来修六度。三心呢，就是一切自智增上作意，一切自智相应作意，一切自智相应，一切自智就是佛的智慧，也就是佛的大菩提。我们要发无上菩提心，就是信愿。再来呢，要大悲为上受，要有大悲心。还有一个跟空有密切关系的，也就是无所得为方便，无所得的空慧为方便。所以我们在因行的时候，就是发心跟修行，它是离不开空观与空慧的。那么正果菩提，佛的大菩提，若以唯识来讲，它是空所显性，圆成实性，这是空。涅槃，它不着这言语啊，也不是不可思不可议，它是出世间的空性。所以这个呢，也是离不开空性的圆满正德。所以不管是发心、修行或者正果，都跟空有密切的关系。那凡夫跟圣人的主要差别，主要是有没有我执， 也没有萨迦耶见，就我见。那我们如果证得我空的话，那就是可以入圣位。好，所以第一个主题就是发心修行正果都与空有密切的关系。再来第二个，就是《般若经》与《龙树论》在根本大义上虽然一致，但在方法上有些不同。这个也就是导师为什么写这一本《空之探究》的主要原因，也就是当初导师提出中论是阿含经的通论，有的人就产生质疑，中论里面的谈的空应该跟《般若经》大乘《般若经》的空一致啊，为什么反而是找这个声闻的阿含，为什么是他的通论呢？导师有举的一些的理由，比如说中论里面所探讨的，他没有提到发菩提心，怎么发菩提心，怎么修六度啊，怎么样证佛果，那中论里面没有谈。可是他里面所引用的经也没有什么大圣经，他里面都是阿含经，提的八部中道，比如说不生不灭，那不长不断，不异不异，不来不去，这些都是阿含经的内容。所以导师有几个几个论点来支持说中论是阿含经的通论。但是呢，导师这里有说《般若经》谈的大乘的空跟龙树论所，特别是中论啊，或者是大智论所谈的空，在根本大义上当然是大乘的一切法空，这个没有问题。可是呢，那个方法上有很大的差异啊，有一些不同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先讲结论，就是《般若经》的话，它所谈的空，早期所谈的空，主要是甚深的涅槃，甚深的涅槃啊，一开始就谈不生不灭，甚深的涅槃。但是龙树菩萨呢，他里面所谈的空，它是因缘所生法，我说即是空。他不是从这个甚深涅槃这边直接的谈空，他是从因缘法，众因缘所生法，缘起这个地方的谈空。那从缘起这个地方的谈空呢，跟阿含经它是非常一致的，来谈是非常一致的。也就是说，般若经它是众涅槃，龙树论众缘起，这个是他们在方法上有不一样的地方。所以导师说，那既然空有一些差异，所以我们般若经跟龙树论那就要分开来谈。所以我们这本著作第三章那就先谈般若经的空，第四章再来谈龙树的空。好，我们看第三项，般若经的部类。般若经我们现在有的般若经非常的多，比如说《金刚般若经》《般若心经》，还有《大品般若》《小品般若》，还有《大般若》，文殊般若，有很多般若经的部类。我们请看讲义的第173页，旧版是第二页。我们常用的跟它发展 的次序呢，有几个主要的，这个会经常出现，所以大家可以最好能够把它记下来。整个般若经它发展的次第，先有原始般若，然后有再发展到下本般若，下本般若就是我们一般所称的小品系的这些般若，然后再来发展到中本般若，就是大品系的，然后到上本般若。上本般若呢，就是玄奘大师翻译的大般若经有四处十六会，十六会里面的第一会初会，翻成我们现在的汉文，它有400卷。 在大正藏五六七三册。那原始般若现在没有单独存立，没有单独成立存在，说哪一本经叫做原始般若经，没有，它是目前呢收录在小品般若里面的第一品，第一品里面的一部分，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再简单复习一下哈，原始般若呢，它主要所谈的主要是般若波罗蜜、甚深般若，比较有名的代表就是佛令须菩提来为大菩萨说般若波罗蜜。可是须菩提说，没有一个实在的菩萨，也没有一个实在的般若波罗蜜的这个法，你怎么叫我去，为菩萨，空的菩萨呢来说空的般若呢？那这个有名的就是三甲品的这个三甲那个地方。那么到发展到下本般若呢，也就是小品系的般若，这时候它有稍微扩展了。除了般若波罗蜜以外，它也在谈五度了，也谈五度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，就扩展，比较广。那么大品般若呢，它有谈六度，一样是谈六度，但是呢，它不是一个一个波罗蜜这样而已，它谈六度相色，它开始谈相色了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修布施波罗蜜，那就不是单纯布施而已。你如果善巧的话，布施有应用三轮体空，你可以应用在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，然后你修一个忍辱，你可以善巧的话，可以通达其他的五度，就谈到六度相色。所以，光是从这个修行的法门来说，从般若扩展到再增加五度，那从一的波罗蜜呢，它又扩展到相色。好，那么如果说从菩萨行来说，这小品系呢，它着重在般若道。般若道它重点是上求佛道，觉诸细论。好，就般若将入毕竟空，觉诸细论，主要是上求佛道。那么大品般若经，也就是中本的这个呢，它除了般若道以外，它还重视方便道，也就是方便将出毕竟空，严土熟生，庄严佛净土，成熟众生。那么如果是大般若经初会，也就是上本，它的量呢是非常非常广，增加的其实一些法术不断的重复啦，比如像六波罗蜜，你只要说其他的布施说完了以后，后面呢就是施罗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亦复如是就完了嘛，对不对？他呢再重复一次，布施，然后再怎么样修这个，怎么样修那个，就不断在重复，量就变得很多很多，所以这个呢就变成十万颂的般若，这个有十万颂，非常的庞大。那么它的内容基本上跟中本，也就是大品系的般若经，它也谈般若道，也谈方便道，这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差异，内容没有什么大差异，主要是分量比较多，但是呢它又多了一些内容，这就是我们今天后面要谈的，它多了一些后期的思想，比如说十有菩萨，还有五种所知海岸，还有常乐我净，就多了一些比较后期，有点如来藏倾向的思想融到般若经这里面来。好，那我们看讲义174页，也就是旧本的 第二页啊。下本般若比较这个我们统称为小品系啊，下品这一系。那我们比较常用的呢是第四小品般若波罗蜜经啊，因为罗什法师翻译的小品般若经，就文辞比较典雅，我们看起来比较习惯。那五六呢，有时候会加以比对，啊，五六就是玄奘大师翻译的《大般若经》。玄奘大师翻译的《大般若经》，它内容非常非常的广啊，一共有16会。16会的内容，我们在就是脚注第二，好，就这一页，脚注的第三行16会。那它一共有分成3类。第一类就是初会到五会，这个是最重要的。初会到五会啊，初会就是这里所说的这个上本般若。第二会、第三会呢，它相当于中本般若。啊，如果以玄奘大师的大般若经，因为他通通包括了，他把这些小品系、大品系，他通通包括了。除了包括这个以外呢，他还包括《金刚经》。包括六度的啊，那些经典很多。那我们最常见的哈，这个是初会。这个大品系呢是第二会、第三会，也不是啊，对，第二会、第三会啊。小品系呢是第四会、第五会。好，这些基本的我们经常会出现，大家。最好能够稍微记一下哈，下本系就是第四会、第五会，或者称为第四分、第五分。好，接着我们看下一页，174页，中本般若啊，就是它的中本就是它的量普通了，下本呢它的量比较少，上本呢它的量特别多啊。中本的它的内容。我们最常用的就是第三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罗什翻译的，我们又称为大品般若经啊，这个名字会经常出现啊，大品般若经。那相对于玄奘大师的人是大般若经的第二分、第三分啊，然后最后是上本般若初分或者初会，但一共有10万诵400卷。好，我们看第四项，般若经先后几处的次第啊，就先从原始般若到下本般若，然后呢，从下本般若再扩展到中本般若，多出来的内容主要就是多出来方便道的部分，啊，方便道的地方，就是175页，讲175页，旧版第四页，啊，这边。这个中本般若一共有90品，啊，我们现存本有的是27卷，有的是30卷，它的本数比较适中。那么我们常见的大智度论，啊，大智论它就是在注解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啊，也就是这我们罗什翻译的大品般若经，啊，大品般若经。那为什么我们翻成大智度论呢？这个很好懂哈，摩诃就是大，般若就是智，波罗蜜就是度，解释经呢就是论，所以为什么我们称为大智度论？啊，它其实就是在注解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。那龙树菩萨的大智度论，他就是在注解这个罗什翻译的《大品般若经》，或者我们称为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啊。 好，我们上次说到这个地方，我们接着来谈瓜湖山上本般若。上本般若，上本般若即传说的十万颂本，论内容与中本般若相同。它的内容它也兼顾到般若道，也兼顾到方便道，也是谈六度相摄等等。论文句呢，增多了四五倍，它的分量增多了四五倍。这主要是每一法的反复叙述，一一问答，都不厌其烦的说明。那么适应印度人某些人的特殊爱好，就是他们印度人他们那个记忆力很强啊，都是靠背诵。最早没有文字记录啊，都是靠口诵心传这样背诵下来，那个记忆力非常惊人啊。不过呢，在好简易的中国人看来啊，未免太冗长了啊。同样亦复如是就好了，你还再绕一次啊，有时候等不及了啊。好，第二，印度的经论范本在流传中是多有变化的啊，它并不是一成不变哦啊，部尔经也不能例外。所以上本般若这比较豁出的呢，它就多了一些比较有如来藏倾向的思想融到般若经里面来。好，那导师这里就举了三个例子，比如说第一个实有菩萨，第二个呢五种所知海岸，第三个常乐我净真实的功德。本来是上本般若时代迟一些，我们先翻到最后一页，先把本文看一下。但在玄奘所译中本般若，就本来是比较后期的啦，在初分的时候才有。不过呢，因为玄奘大师在翻译大般若经的年代比较迟，所以连玄奘大师所翻译的第二分、第三分，也都有了这些内容。那本来这中本系的般若，比如说大品般若啦、光赞般若，都没有这些实有菩萨啦、五种所知海岸跟常乐我净真实功德，所以可见这部分是比较后出的。好，那为什么会跑出来实有菩萨？到底实有菩萨是什么意思呢？我们请看脚注的第十，脚注第十。175页，脚注第十。大般若经啊，这边就一段文。舍利子就是舍利佛啊。菩萨摩萨修行般若波罗蜜多时，应如是观实有菩萨。就来个实有菩萨。那这句实有菩萨呢，比对其他版本它是多出来的，比对大品般若经啊早期的译本，他是没有实有菩萨这四个字，所以这里跑出来的实有菩萨。下面呢又说不见有菩萨，不见菩萨名，不见般若波罗蜜多，不见般若波罗蜜多名。后面这个我们就比较常见了，就是不见有菩萨，这个在谈受假，就是没有一个时代的众生的主体，没有这实在的众生，不见菩萨名呢，这个在谈名假，那名字是假施设的。不见般若波罗蜜多，这是法，这是在谈法假，没有一个实在的法。所以如果能够不见菩萨，不见这个假名字，不见这个名字，不见这个法，我不可得，法不可得，名字也不可得，那能够透彻了解这三假，其实就是般若波罗蜜了。那所以这里就跑出来一个实有菩萨。那到底实有菩萨什么意思呢？我们请看下一页，同样这个角注瓜虎二，我们引印顺导师的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694页，这边的一段文来看看这实有菩萨到底是什么意思。实有菩萨与经说的 但有假名谓之菩提萨埵，只觉得有点不调和。菩提萨埵就是菩萨啊，摩迪萨埵啊，就是菩萨。我们菩提萨埵，我们简称为菩萨。那这个菩萨呢，明明经有这么一句话说，但有假名谓之菩提萨埵。经出现在哪里呢？就是我们的脚注的最上面一行，最上面一行中间，此但有名，谓为菩提萨埵。好，各位看到吗？好，哎，对，这就是经，明明有这么一句话，菩萨那只是假名啊，怎么会跑出来一个实有呢？啊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啊，所以导师觉得说，这边呢有点不太调和。那么到底是什么是实有菩萨？因为这个比较后出的啊，比较后出，所以唯识系的经典的论书，他们也有在注解般若经，那有引到这一段话啊。比如说世亲色大圣论释，他就解释什么是实有菩萨。他说：“言实有者，显示菩萨实有空体。”也就是说，这个空是实在有的，啊，空是实在有的。空即是体，故名为空体。无性的论释也说，为实有空为菩萨体。如果站在波尔中观的立场，空呢也是假名，空不会认为说它有一个实在的空。依波尔经一切法空的立场来说，空也是假名。不过呢，在唯识中，唯识中就是有中啊。他认为说这个原成时这个空所显现的这个空呢，不能说完全没有，应该有一个真实的空，当作是菩萨的主体。所以这个实有菩萨呢，其实就在讲实有空性，有一个实在的空性。那么原来于解学者是以空为空所显性，空所显的原成实性是真实有的，原成实性也就是涅槃，他们认为这个空是实有的。实有空性为菩萨体，为如来藏大我说的一种解说。本来这个我是一些外道啦、婆罗门教他们所说的这梵我啦、大我啦，这个本来是在佛法是应该破斥的了，怕会产生一种我执。那么对这个有宗呢，就怕适应某一部分的众生了，觉得说你说什么都空，他会觉得无所依循，容易入断灭，所以告诉他你希望执着这个是要空的，可是涅槃这个清净的呢，这个不是空。有的众生一听起来那他可以接受，但是对立根的众生来讲，这生死如幻如化，涅槃也是如幻如化，比较立根的，他是借舟渡河了，他不会又执着一个实在的空，或者涅槃是实有的。如传为无着所造的《大圣庄严经论》卷三，那就说第一无我为清净如，这个如就真如啊。彼清净如即是诸佛我自性，这个在这瑜伽系的话，他就比较着重这个我啊，还有自性。由佛持我最得清净，是故号佛以为大我啊。所以这样的立场解释的立场跟中观的空中它是不太一样的。一切众生一切诸佛等无差别，就是平等没有差别，故名为如，就真如。得清净如以为自性，故名如来。什么是如来？他说得了清净的如为他的自性。以是一故，可说一切众生名为如来藏。如来藏也就是说，如果以这个真常唯心系、如来藏系的这个立场来说，就是众生本来就具有如来的智慧德相， 哦，它藏在它的众生里面啊，它称为如来藏。嗯，那一切众生、一切菩萨、一切诸佛平等无差别，名为真如。真如是佛的我自性，也最清净的自性，所以佛称为大我。这个都是有众的解说了，在众生位，也就是众生界，或称为如来藏；在菩萨位呢，那就是菩萨界，或者菩萨实有空体。这个空呢，是有一个实在的空，啊，那是这个实在菩萨实有空体，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实有菩萨，啊，有一个实在菩萨的空体，以清净空性为菩萨体。这个清净的空性呢，你不能说它没有啊。如果你认为它没有，那就是无相善动，善就是善乱了啊，动就是飘动、流动。如果你有这个善乱，那就不能够得到无分别智啊。就认为说这个空性、清净的空性也没有的话，唯识家人认为这样会落入无相善动啊。那么为了对治这种妄执，以为他什么都没有，所以佛说有一个实有菩萨，也就是有一个实在的空清净的空性啊。那这是一切学者对于般若经义的解说。所以如果说以这如来藏系，他们认为众生本来就具有如来的清净智慧德相，只是一念无明啊，哦，在轮回。这样子就忽然一念无明啊，就有轮回。那其他宗派说，那你证得了以后再来一个忽然一下子，那你怎么办呢？你不是又来轮回了吗？哦，这个是他很为难的地方。那这一派呢，是主张就是众生本来就清净的，你只要把那个乌云拨掉，哦，就可以回复到清净。对某些众生来讲好像很好接受，哦，不过如果是以中观这一系的来看的话，它不是说你本来就有，而是说对空呢，不是你本来就清净的空性，不是从这样解释。以般若中观来说，那是你有清净解脱的可能性，这空是缘起嘛，哦，有这成佛的可能性，但是不是本来就有，是要因缘具足，你发心修行圆满具足，有这个可能性。好，那么唯识学派呢，它也是属于有种这方面，它主张有五种种性。好，唯识学派也主张五种种性。一种种性呢，它是声闻的种性，你再怎么修，那就是顶多成为声闻。一种呢就是独觉种性，一种是等于是如来佛的种性了，他可以修习大圣。另外一种是不定种性，他有可能是声闻，有可能独觉，有可能是佛。另外一种呢，他是没有种性的，就一禅体，没有种性。好，没有种性你再怎么修，那成不了圣果。所以瑜伽行派对众生成佛的这种可能性呢，有一部分就比较限定说啊，你最高能够成就到什么。般若他也不这样看，所有的众生没有说本来就清净，也不会说你最高只能证到声闻缘觉，他完全看你的发心修行，哦，这个因缘具足不具足，从空性缘起性这边来谈。好，所以不讲空，它不是什么都没有，它是从缘起因缘法来说。所以这个比较后期的思想，这是实有菩萨。再来我们看五种所知海岸，什么是五种所知？哪五种呢？大略来说， 一般我们对法的区分就是有为无为，有为就是生住灭，无为就不生不灭。那这个地方很特殊，对于这个法，它有为法无为法以外呢，它又来一个不可说法。也多一个不可说法。那这个有为呢，它又分三个啊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。所以我们这里所说的五种所知啊，就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、无为，还有不可说，这样一共五种。那么这样的不可说，特别是这个不可说这样的思想呢，跟我们部派里面独子部的思想有密切的渊源，有密切的关系。好，佛教里面部派的独子部呢，他主张有不可说我，其他的因为佛教的特色是无我嘛，所以其他部派原则上都离不开这个无我的前提。可是呢，特别是这个独子部，它更加不太一样。它主张有一个我，但是这个我呢，跟外道的我又不完全相同。他认为这个我非即蕴非离蕴，不可说不可说的一个我。好，所以这独子部他有提到这不可说我。那么我们的波尔经，特别是这个后期的比较后期大波尔经的初会十万颂的呢，他又来一个不可说法。所以这样的一个思想，就万一不小心会把这个独子部这种我的思想呢，把它纳到波尔经这边来了。其实这有一个截然的不同，我们注意，如果是以独子部来讲，它是不可说我，可是呢，我们现在波尔经说的是不可说法，是不一样的。原来他说不可说法的本来的目的是什么呢？那么这个法难以言说，本来这个法难以去形容言说了，不可思议不可说，本来是离言的法性，本来是在形容这个离言的法性，那是很高超啊，无分别智所表现的这一方面，没有言说或者思虑的种种分别，离言说的，本来是在形容离言说的法这样的殊胜，可是一不小心看到不可说不可说，会把这个我执啊，独子部的我执呢，来套用到来理解成这个不可说法，那这就走偏了。好，这个地方要注意。好，可是有人一不小心就会不注意就会产生不同的看法啊。那我们请看讲义176页，就旧版是第五页啊，请看脚注的第十一。五种所知海岸啊，比如说瓜虎一大波尔经卷五十四，他说住此六波罗蜜多，就六波罗蜜佛及二圣能度五种所知海岸。什么是五种呢？第一个过去，第二未来，第三现在。我这边次序有点颠倒了哈，以印度来讲都是过去未来现在，这次序比较多。第四呢是无为啊，第五呢是不可说，不可说的法藏啊。好，我们看瓜虎二，印顺老师在初级大乘佛教起源开展698页这边就有解释啊。唐义本啊，唐义本就是玄奘大师唐玄奘啊，唐朝，所以有时候导师讲的唐译本，其实就玄奘大师的译本啊。的五种所知呢，是以独子部的无法藏所相符合的。 独子部的五种所之中，三世与无为法是一切部派所共通的特色，在不可说啊。三世是什么？就是过去、未来、现在，那就三个嘛。好，这三个三世就是有为，这三世与无为，这是传统佛教以来就说了，这个没有问题。都只不过多出来是这个不可说我，啊，多出来是这个不可说我，所以它的特色呢是在不可说啊。都只不以为我是非有为非无为的，是不可说为有为或无为的实体。他主张这个我也是有个实体，所以都子部主张有这个我，啊，经常被批判为附佛外道，啊，外道在我执，在这个我嘛，啊，你又是自称为佛教的一个支派，可是你又主张我，所以很多人批评都子部呢是附佛外道啊。龙树引用了无法藏，啊，唐译的，就是玄奘大师译的《上品般若》，这上品其实就是上本啊。上本般若跟中本般若呢，也都说到了五种所知，就这边啊，第二会、第三会还有初会，都说到了五种所知。嗯，但在中国古代传译的中本般若啊，比如说放光般若、光湛般若，还有罗什翻译的大品本、大品般若经啊，龙树注解。大般若经的大智论的所译本都只说六地应圆满六波罗蜜多，而并没有说能度五种所知海岸，所以后面这个五种所知海岸呢是比较后期比较多出来的。可见中品般若就是中本般若与唐译二分本成立时与唐译二分本相当，那它成立的时候呢其实还没有五种所知啊。嗯，龙树引用无法藏，也知道十万颂本，所以可推论这是十万颂本初分本所增加的啊。五种所知中的不可说，是真实我，就独子部啊，他认为说是。这个不可说我啊，这个我是实体的，是实有的，所以增入五种所知与加入实有菩萨是同一理路。嗯，好，底下划线的部分啊，将无法藏中的不可说引入般若经中，啊，本来这个不可说的法藏呢，我们可以解说为离言说，不可说就是离言说啊的如如法性。但这是独子部著名的学说，不可说呢。独子部他是说不可说我啊，使人无意中一不小心呢，将离言说的这个如如法性，跟作为流转环灭的主体这个真我不可说我，同样是不可说嘛，一个不可说我，一个不是不可说法，一不小心呢就把它结合在一起啊。五种所知没有明说真我，可是呢暗暗的种下了播下了真我说，这个如来藏说的种子啊，使般若法门渐渐的与真我说合流，所以这个比较后期的思想啊，我们应该加以鉴别啊。所以龙树菩萨他注解呢，他没有采取比较后期的，第一个他量多啊，再来就是他比较增多一些比较后期的思想，所以他不采取这个来注解大智度论，啊，来就是不注解般若经呢，大智论他不取这个为底本，他也不取小本的，因为小品系他只有般若道啊，哦，对于怎么样沿途收生，这个小品系谈的不是很多，所以他取这个中本，啊，他。有谈六度，有谈六度相摄，谈这般若道，谈方便道，分量也比较适中，也比较没有后期的这个这样思想，以这个来注解 般若经而成为大智论，对我们来讲非常的方便。好，最后比较后期的思想，除了持有菩萨五种所知以外呢，还多一个常乐我净的真实功德。我们如果说大家熟悉阿含经里面的四念处，四念处为什么修四念处呢？为什么说四念处？四念处我们常听说的就是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。那它分别呢是对治四种颠倒。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它不净呢，它其实对治净的颠倒。比如说我们的身，本来是种种不净啊，对不对？我们事实上只是一层皮表面而已啊。如果说这个皮扒掉以后，就还有什么好看的呢？这个苦它是对治乐的颠倒，无常它是对治常的颠倒，无我它是对治我的颠倒。所以在阿含经里面所修的四念处，主要呢它是对治这个常乐我净，对治这样四个颠倒。可是呢在涅盘经他反过来了，他说这个常乐我净呢，这是涅槃真实清净的，他不把这个看成颠倒的了，这比较后期的思想有这样的转折。那我们这里看就是在早期都是在谈不净啊、苦啊、无常、无我，他这边为什么会跑出来常乐我净真实功德呢？请看脚注的第十二，176页旧版的第五页，脚注第十二。同样，我们引导师初级大乘佛教起引开展啊，700页这边的说，唐义初分本，有玄奘大师的这个上本般若卷332说，为诸有情说无倒法。为说他这边分两段来谈，第一个呢生死的部分，那我们就说是无常无乐，无乐就是苦嘛，无我无净。这对照黑板的看，他说这边的是生死法，我们生死法来说的话，那就是无常嘛，无乐就是苦啊，无我无净就不净。那跟它相对的呢，我有涅槃涅槃一边是生死一边是涅槃，我有涅槃极净微妙具足种种常常乐我净真实功德。这是比较后期的解说。那么唐义二分本三本，也就是中本般若也这样说，不过跟这个相对的中国古义的放光大品本却只说生死 这一段的无常苦无我不净，没有再提到涅槃的常乐我净了。生死是无常苦无我不净，这个都可以加个顿号，无常苦无我不净，涅槃是常乐我净，这是大波涅槃经等真常大圣的主要思想，就比较后期，真常大波涅槃经是真常唯心系的如来藏系的经典。同样是涅槃经，有声闻的涅槃经，有大圣的涅槃经，那声闻的涅槃经跟也收录在常阿含那 不过这里主要是大圣的涅槃经啊。所以说这些讲常乐我净，这是大波涅槃经等真常大圣啊，大圣的主要思想。如果以波尔经来说，涅槃并不是我，不是常啊。波尔经的立场是怎么样呢？说从如化的角度来看，生死是如幻如化，涅槃也是如幻如化。涅槃也不是一个实在涅槃啊，涅槃也是空性的。说清净法的话，生死也是清净，涅槃也是清净，这清净也是空的别名啊。一切法如，一切法不生。波尔经所开示的是波尔的波尔法门，唐义宗门波尔，唐义就是玄奘大师的啊，说生死无常，苦无我不净，涅槃常乐我净，这是古代译本所没有的啊，所以可见涅槃常乐我净这样的一个思想呢，已经隐隐约约跟后期真常大圣呢有点沟通了啊。那这个我，原是奥义书以来印度宗教文化的主流啊，佛法的特质呢，其实是缘起无我。我们看下一页。但缘起无我，我们如果说无我，众生怎么能够生死延续而不断啊？就是这个业果怎么样相续呢？很多人就会产生疑惑啊。圣者解脱而证入涅槃又是怎么样呢？由于解说这一问题，部派中传出了独子部的不可说我，这都是要回答这个业果相续的问题了。缩转部呢，他也说一个圣义我，真我是印度一般所容易接受的，在般若法门流行中，世俗的真我说也渐渐的渗入了。十有菩萨说啊，或者五种所知的不可说法啊，不可说，或者常乐我净的大我说啊，都附到波尔经来，用意是一样。所以这个其实是比较早期没有，后来呢越后期的才把它纳进来的啊。好，我们最后看个小节，看本文第五。从霍汉到姚琴，也就是西元二世纪末到五世纪初，传入中国的波尔经都是属于早期的，像罗什啦，这都比较早期的。而我们现存的波尔经的梵文本，我们注意它的日期，它是西元六七世纪以后的写本，有的还是十一世纪的。所以呢，梵文它有的人会产生一个错觉，哦，梵文它应该是第一手资料啊，我们要以梵文为主。其实我们现存的这个梵文的写本呢，年代都很迟，你看最早的六七世纪啊。可是我们汉译的波尔经呢，它第二世纪到第五世纪，文字是二手的文字啊，可是思想是早期的思想。好，可惜当初所一的这个范本现在不见了，没有留存下来。所以我们注意，就是在思想上，我们如果说解开初级大圣的一些演变啊、起源啊，事实上从现存的藏文那是很后期的，从巴利文它又是都是在谈声闻佛法，没有谈大圣。那么从现存的梵文本呢，它又是很后期，六七世纪以后。可是初级大圣呢，他是在西元前后就有了，所以我们要从真的要解开初级大圣的起源啊，了解他的部派啊，跟大圣起源演化，我们汉译的经典都很早，那是最宝贵的资料。所以导师说，我们汉传佛教如果还有可研究之处的话，这个汉译的佛典就是个宝藏，汉译佛典珍贵的价值。 所以大家不要想说啊范本啊，这是第一首歌，事实上很多是后期的思想啊。所以像波尔金的范本，它与汉译本呢可能有些出入，不能完全依据现存的范本为依准啊。论到汉译波尔金的文字啊，或许玄奘大师的译本比较明白，可是我们要注意，是玄奘译出的时代呢是比较迟的啊，特别是玄奘是继承，第一个他年代翻译比较晚，再来呢他是继承无着世亲有宗的思想，继承是有宗瑜伽行派的思想来注解空中的波尔经，可能会用瑜伽的思想来解释空中，这个地方我们就要注意了。所以它是一解深密经，解深密经是瑜伽根本的一部经典，解深密经，那么对波尔经做再解说的学派，对空义有了不同的解说，这就是我们要注意的。同样解释金刚经也很多啊，中国有百家注啊，可是呢都是用有很多中间有很多用唯识的观点来注解空中的金刚经，有的用如来藏的观点来注解金刚经，禅宗有很多祖师的注解金刚经啊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注意到这一点，用有宗来注解空宗，有时候隔了一层，所以导师呢他真正就用空宗来解释那个金刚经，在妙音集的第一册波尔经讲记，那是最纯粹的了，以空宗来解释波尔经。好，下面有剩下一段小段，我们先休息一下，待下一节再来谈。好。